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0号习近平将会访问香港，港府已经通知至少7间传媒的10名已经报名的记者不能参加71新一届港府就职典礼和香港回归25周年活动。受到影响的传媒包括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 Now 新闻台、法新社、路透社等。路透社话，有6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来源话，港台和官方支持的传媒大公报的记者亦都将无法参加相关报道。香港记协之前透露，至少有10个香港本地具知名度的网媒、境外传讯、海外通讯社和图片通讯社，包括独立媒体、香港自由新闻、共同社、日经新闻、朝日新闻、 Getty Images 等，都未获准进行采访活动。路透社证实，他们有2名记者已经无法参加今次的71报道。南华早报说，他们的一名摄影记者已经被港府拒绝。港府新闻处仲提出苛刻要求，记者要从26号开始每日进行核酸检测，阴性才可以参加采访活动。而采访就职典礼的记者需要从29号开始入住隔离酒店。但是在28号新闻处又突然通知多名已经报名的记者以保安理由拒绝他们到场采访。香港记协在28号晚发表声明指出，港府这样做无疑是强人所难，大部分媒体已经无法安排符合要求的人手，将不可能派员到场采访。港府此举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阻碍了新闻工作者履行其职责。据香港天气预报，7月1号香港回归25周年当日，受热带低气压影响，香港可能出现横风横雨的恶劣天气。香港警方表示，习近平来港是世界焦点，加上本土恐怖主义冒升，警方高度关注受袭威胁，会作出风险评估。北约组织29号发出声明，正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联盟。白宫指出，这个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拨出的一连串电话促成的。同时 CNN 爆料，叙利亚决定承认由亲俄政府成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法新社报道，一名美国高层官员透露，拜登察觉到即将面对一个新的世界局面，于是他拨打电话给芬兰总统，商讨将北约入会权扩张到俄国边界一事，其后又打了更多电话。CNN 报道，北约在官方声明当中表示，我们欢迎土耳其、芬兰和瑞典之间的三边备忘录。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会让他们的国防更安全，北约会更强大，欧洲大西洋地区亦都会更稳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前强烈反对两国加入北约，其公开的理由是两国庇护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该党意识形态以共产主义为主，被土耳其当局视其为恐怖组织。另外，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亦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埃尔多安参加北约峰会前扬言和拜登见面的重要议题是 F-16 战机。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本台表示，土耳其他是F-35 的购买国家，美国其实也都承诺要出售 F-35 给土耳其，但是就是因为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的 S-400 的太空飞弹，导致美国非常恼火，就将 F-35 其余的将它中断了。28号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前拨打电话给埃尔多安，两人彻底谈论了关切的问题。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支持土耳其购买 F-16 战机的计划，稍后拜登又同芬兰总统和瑞典首相会谈，最终三国领导人在今次峰会上达成了协议，芬兰和瑞典承诺作出改变，埃尔多安亦都不再阻拦这两国入盟。报道说，这样等于告诉普京，他削弱西方的企图已经失败。29号拜登说，这个正是普京不希望发生的事。郭玉仁认为，芬兰和瑞典的加盟将会产生骨牌效应，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北欧、东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加入北约。当日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北约的扩大是一个纯粹的不稳定因素，北约国家将自身部分国防主权让与美国，这样不会让他们更安全。 同日 ，CNN 引述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報導指出，敘利亞外交部近日發布消息指出，敘利亞決定承認頓涅茨克共和國同埋盧甘斯克共和國嘅獨立同擁有該地區嘅主權，仲話將會同呢兩國建立溝通管道，加強雙邊關係，包括建立外交。目前敘利亞成為唯一一個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州分離主義政府的國家，對此有網友認為這樣不就等於對烏克蘭宣戰，有網友調侃說順便將台灣的主權亦都一併承認得了。還有人回應當年承認滿洲國和華北五省獨立的有哪些國家。近日有韓國官員表示，如果中國入侵台灣，預期美國將會作出軍事回應。而澳洲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超過一半澳洲人支持澳洲政府採取軍事行動，派兵防衛台灣。G7 成員國在今次公佈當中14次提到中國，對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嚴厲批評。美國新聞網 Axios 29號報導，一位韓國官員表示，中共揚言如果有必要，將會用武力將台灣納入控制，而這個威脅所呈現的或許就是中美最可能爆發戰爭的情況。中國目前尚未對韓國構成直接威脅，但如果台海發生事端，這個平衡恐怕會被破壞。美國的回應會讓韓國放心，即使美國和日本向韓國提出軍事支援的要求，如果中共攻擊台灣，美國必將干涉。此外，彭博社報導28號澳洲外交政策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的一項民調顯示，如果中共入侵台灣，有 51% 的澳洲人表示支持澳洲政府運用軍事部隊防衛台灣，75% 澳洲人認為中國未來20年可能會變成澳洲的一項軍事威脅，創調查以來新高。澳洲人對同美國聯盟的支持度達到歷來最高點，87%的民眾表示美軍對澳洲安全是重要的。而據海峽時報29號報導，皮尤研究中心日前發布國際在危機期間對美國、北約、俄羅斯態度的調查，受訪者來自北美、歐洲、亞洲等18國，內容包括對拜登、馬克龍、索爾茨、習近平和普京等5人的信心，60%的受訪者對拜登有信心，18%的受访者对习近平有信心，对普京的信心仅有9%。这18国当中，波兰对拜登最有信心，高达82%，其次是瑞典，达到74%。而在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对拜登的信心亦都远高于习近平。这项调查从2月14号到5月11号，共有23484名受访者参与。在28号 G7 闭幕会上，东道主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希望我们同很多其他国家实施的对俄制裁不会被违反。时代周报等传媒报道说，此处就是暗指中国。 G7 成员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他们所面临的主要的共同威胁。中共国家卫健委28号宣布大幅放宽入境旅客的防疫隔离限制，将入境旅客的隔离时间从之前的14+7调整为7+3，被视为是对防疫政策的重大调整。而此前已经有80%省份放宽或者叫停常态核酸，开始出现核酸停滞销。近年外国企业和一些中国企业抱怨中共政府的隔离管控规定让人不敢出国，亦都让投资者和客户不愿意来中国，影响到了生意。新规定公布之后，上海股市大幅上涨，但中国欧盟商会指出，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经常对防疫政策加码。华尔街日报引述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认为，即使缩短了隔离时间，中国的限制措施仍然让很多潜在旅客望而生畏，对商务旅客来讲，7日的隔离期实在是太长了。此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东吴证券的经济学家曾经以中国所有2线以上城市大约5亿人口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来估计，每年费用将会达到1.7万亿人民币。如果检测范围覆盖到70%的中国人口，成本就将会占中国 GDP 的1.8%。地方原本指望使用中国国家医保局的资金覆盖核酸费用， 但5月底医保局澄清，只有住院的个人才能够使用医保支付核酸检测费，这样等同于让各地方为庞大的核酸检测埋单。在此之前，很多省份早已经在债务中挣扎。财经媒体人王健评论说，制定这个政策的人不管后果，管后果的人不制定政策，这个就是中国的问题。下面的人就是有钱不赚白不赚，使劲搞就啱了。彭博社根据中国财政部今年前五个月的资料整理发现，中国赤字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0000亿人民币，这样归因于常态核酸检测的费用、土地销售收入下滑，以及应对经济放缓的退税政策。美国资安公司莫迪安28号发表报告指出，在网络上利用数以千计假账号支持中共政治利益的一个网络，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假称是当地人，企图挑起反对美国加拿大稀土矿场开采的抗议活动，借此让全球稀土产量最大的中国拥有竞争优势。彭博社29号报道，莫迪安公司将这个亲中网络的这一次最新行动取名为龙桥。这些假账号假装是关心矿场开发的地方居民和环保人士，在 Facebook 上策划抗议澳洲矿业公司莱纳斯稀土公司和美国合作在德州兴建的稀土处理厂，并宣称该厂会造成不可回复的环境伤害，以及可能导致癌症、畸胎的放射性污染，也都批评拜登打算加速开采这些稀有矿床。鉴于中共利用在稀土市场的主宰地位，以禁止稀土出口威胁美国，五角大厦去年同莱纳斯公司签订3000万美元合约，在德州兴建该处理厂，这样将有助于满足全球四分之一的需求量。龙桥仲利用假账号在社交媒体批评加拿大艾比亚稀土与油矿集团的新矿场，以及煽动对美国稀土公司在俄克拉荷马州开设矿场计划的怒火。报告指出，龙桥亦都是针对乌克兰的10场假资讯行动的幕后黑手，包括宣称美国在该国实验室储存生化武器。莫迪安情报副总裁霍夫斯特说，民间企业现在是遭到中国假信息行动攻击的受害者，这些行动正越加咄咄逼人。通常这种行动都是针对公民社会、政府同一些平台，很少如此直接而且积极地针对民间产业。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地集中营杀害大约600万犹太人。一名曾在柏林北部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担任警卫的101岁老者，近日因为协助和教唆谋杀3518人而被德国新鲁平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据 CNN 报道，新鲁平地方检察官指出，被告在1942年1月至1945年2月为止，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协助杀害囚犯。法院发言人纳克莱尔表示，这种审判相当复杂，毕竟犯罪行为发生在很久之前，而且被告年事已高，这些都影响到最终的量刑。国际奥斯威辛集中营委员会的赫布纳感叹，这个案件审理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如今判决出炉，亦都算是对死者亲属迟来的赔偿。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舒斯特表示，虽然被告年事已高，可能不会服满整个刑期，但他们都相当欢迎法院作出判决，毕竟警卫作为集中营杀戮机器的一部分，亦应该为大屠杀负责，只是被告没有任何悔意的确令人痛心。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由纳粹德军监督囚犯建造，并在1936年投入使用，前后大约有20万人被送到此处，估计大约有10万人死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